我要知道哪一个人你自己带你的圣经来的，请把圣经拿起来我看看，把圣经拿起来，带自己圣经来，借来的不必拿起来，把自己圣经带来，谢谢你们，都放下。哪一个人家里有圣经没有带来，请举手。家里有圣经没有带来，请举手。谢谢谢谢。他说你们明天把你自己圣经带来。哪一个人还没有圣经的，请举手。没有圣经的，啊，都放下。他说你们快快买一点圣经，不要先买 Coca-Cola。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让你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事，反过来，小人谋事不谋道。我们中国人说，你知不知？知，知什么？知道。道什么？道在哪里？道在东方吗？道在西方吗？道在哪里？圣经说，上帝的道就是真理。圣经说，真理来到人间，充满了真理和恩典，这就是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得借着耶稣基督认识了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今天我要给大家思想的是诗篇第九十篇，从今天开始五个晚上，这里两天，以后有三个晚上，在这个圣诞节口那一天，我一年要五天讲诗篇第九十篇，每一堂不一样的信息都是从这一篇的诗篇里面提出来的。诗篇第九十篇，我们今天来读第一节，一直念到第九节。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念到第九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篇来读。我轮流，我读第一，你们读第二，一直读下去。诗篇第九十篇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我们轮流读。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都山为神居住，地世界为神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为。再来你看看，
天天如你过的时候，
又是夜夜年年的时候，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晚上睡觉。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身体还在你面前，让我
们还在你面前光芒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见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再从第七节念到第九节，一同来念，一二三。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埋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罪过埋在你面光芒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都已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恳求你如今打开我们众人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诗篇第九十篇是圣经里有关于人生一首非常重要的诗。有多少人活在世界上，只为生活而劳碌，任劳任怨，却没有机会好好思想生命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活体许多的时候，当我们临到人生最痛苦的一刹那，我们受到最多波折、最多的逼迫、最多的羞辱的时候，我们内心自身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那个时候就叫我们停顿下来思想，我在这世界上到底做什么。亲爱的同胞，亲爱的同胞，有哪一个人可以用正确的眼光来看人生？有哪一个人可以从真理的源头来看人生？有哪一个人可以在智慧的根基上建立起对人生真正意义、真正的价值的人？谁是有资格写人生的事？谁有资格评论人或者世界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有一些人真正追求意义的话，我要问这些真正追求的人，他怎么有资格来对人生意义加一些定义？因为他在追求。为这个缘故，对人的了解绝对不是从人的本身里面自发出来，对人真正的了解必须从创造人的上帝所启示的真理里面找到了真正的意义。摩西是第一个在人类历史中间领受神创造人与神在历史中间的所谓的定的旨意伟大的启示，写下圣经最前面五本书的人。所以我认为摩西比所有的人，这个诗歌比许多伟大的人生的诗更伟大，气概万千。 这就是可以说的冲在天地之间把人生最伟大的盼望我最浓缩的描写。这就是你们看到浩然冲彻天地的大气的那种人类性的伟大的要求，真正的了解描写上。这就是比百机杜百杜比这李百事还更早，这就是比庄敬可能是大人更早，这种甚至比西亚火马的事更早的大人。三千多年前摩西写下这首诗，摩西凭什么资格来写这首诗？摩西一般人怎么样的人生的立场上写这首诗？摩西不是个普通人，摩西的饱经世故非常有经历的人，他与我们不同的地方，他在人生最光明面的前线里面他有重要地位，在人生最阴暗面的里面他也有重要地位。没有人过得比摩西更奢华艳丽的生活，也没有人过过比摩西更孤单痛苦漫长的旷野生活。摩西的前面40年住在埃及的王宫里，当时的埃及正像今天的美国或者今天的苏联一样，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帝国。当时的埃及震动整个西方的事，当时的埃及无论在建筑上，无论在文学上，在农业上，在这天文上的地理上，都有非常大的成就。在摩西在那样的国度里面，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而乃是在王宫里面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生活的一个信念。这样一个人，今天的世界也算得上。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地道没有几个人。伯克是一个有高度知识水准的人。UC Berkeley 是首屈一指的大学，也许你就像我一样，你学了某一部分的知识而看不出成绩比别人好的时候，回到房间看看镜子，像我这样的没有几个，我弟兄。所以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叫罗伊贝，这个人把摩西的一生的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个四十年，在这个第四十年里面，摩西学会了什么呢？学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虽然他说的摩西这个四十年用一句话给描写 I am something， 你要看不起我里面有许多东西的人，把这个人点头不输输到裤裆里去，把这个人呱呱坠地，从小婴孩到最后的挂了许多的学位，学位的时候，这个人看见人同样长大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什么都懂，你什么都不懂，看自己真是了不起。有的人看自己了不起，看到最后起不了。摩西是谁？摩西在当时的政治界里面他有地位，因为他是法老的女儿的儿子。法老的女儿的儿子根据历史记载，大有可能继承法老的这个王位，所以他的政治前途灿烂光明，光芒万丈的人。他的背后是什么？是他的亲自的群体。历史记载，摩西曾经带着大军镇压在南边的是叛乱，凯旋归来，以将军的身份被人帮助。像这样的人，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学术上、在智慧上、在演艺上、在处事上，都是非常精明的一个人。这个人骄傲也算有本钱。有一些人不但不谦卑，今天除了谦卑以外，无路可走。啊，什么都不如的时候还要骄傲。除了谦卑以外，无路可走的人不能不谦卑。摩西不是如此，摩西大有学问，大有智识，大有心思，大有才干，有战略前途，有伟大享受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当然有本钱骄傲。我从前听人讲一句话，我感到啼笑皆非。穆罕默德阿里他说 ：“A man as great as me is very difficult to be humble。”讲我这样伟大的人很难谦卑。这样的一句话倒有一点趣味。听了回味无穷。我告诉一个人看自己多大是凭着什么来衡量，你说这个长这个短这个不能长这个不能短，你一定有对长短某一种标准的观念在里面，才能用那个观念衡量这个不能长那个不能短。对人也是这个笨那个聪明，这个厉害那个不厉不害，你的这个厉害那个不厉害，因为你里面有一些的尺寸，有一些的衡量。摩西看自己应该是了不起，摩西看自己可以接下一个结论 I am something I'm really something。他说的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今天如果你注意啊，要建在建筑像 temple building 那样大的这个建筑，已经不是困难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要建像摩西那个金字塔建出来的建筑家，还认为有一些分量。最大的金字塔，摩西或者世界的时代，以第一次最大的金字塔大概要用200到500万一个石头，每一块石头大概2500公斤，怎么样建到556尺上面最高的地方？当时没有起重机，但是当时去埃及人学会爬回去的。你可以想想，这个年轻的时候，他裤裆里装了多少的东西？他不是单单修一种，今天有一些人只修一种，修就是修一种，然后就他一种，他拿了波斯，其实一种就是一种，不是波，波不是宰，许多的波斯是宰子。我见到一个人说：“你是什么？”他说：“大师，我是波斯。”我说：“你哪一种波斯？”他说：“我大牙波斯，就是一个牙的波斯，他的胸里塞上一个牙。”摩西去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哪个范围是他自己？天文、地理、建筑、政治、商业、文学，他自己。这样一个人，说话才干不有，名字都有才干，在这个又有一个特别的长处，他不是骄傲，他大有骄傲的本钱，而不骄傲。为什么？他学会谦卑，上面这样的方法来管教他，来陶冶他，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并且劳其筋骨，苦其筋骨。摩西经过四阵的锻炼以后，上帝说：“摩西，我要差派你到埃及去，把我以色列民把他拯救。”摩西说：“我是做口饭吃的。我告诉你，上帝大用的人，那些大有口才的，是因为自己没有口才，只犯经用。”保罗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使徒，他说：“上帝前面必做的人，今天的毛病教会在哪？”笨的以为自己聪明，然后自我安慰，上帝叫笨的。摩西大有学问，大有口才，但当神的辅导到他的时候，摩西怎么回答呢？我是做口笨吃的，这不是谦卑，这不是自量，这是在伟大永恒的无限的神面前，突然看自己会不会卑微，或者是有限，或者是软弱不堪。第二个40年经过以后，他不是说 I am。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二个知识点是 I am not
一个里面到了一个地址，今天的地址在上帝或者那里，
你不但讲 I am something, I am really something。 最怕的你可能会自己讲的 I am the only thing。 当摩西感到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经过了80年，这个人突然就神的呼召到他。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人的结束是神的起端。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和旨意在他面前向他显现。这个人肩负重任，任劳任怨出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军王和手里的工具，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要往上帝所为以色列预备的迦南应许的美地来。那四十年就能看不到未来，做这些人的理性不容易，不要太大，太大会暴躁，不要做狗，做成会头痛。要不要跟我讲？你教会里许多人，他们说做大，做大，做大。我是一做大，他知道不容易，不仅看到做大，神要他做，神把重大的责任放在他身上，他知道难的。现在他是第一有另外一个思想，我所有的没有用，如果我是依靠他，所以老百姓在第三句话。The third period of Moses in his life can be concluded into one sentence. God is and
I am something. I am something. You are a giver. God is and
the other is just the last. In the 教育论里面有一段话，一个人应当受了35年的教育以后呢，才是全国最英明、最有才干的人。然后，当他拿上了这个最大的职位、最大的资格，这个跑一步，让他嫁入民间，嫁将之后，在农民中间痛苦挣扎，比最笨的人在一起，当他磨练了15年以后，到50岁才可以穿上紫色的袍，睡着统治阶级。这句话就是表示，知识以后需要真正的人生体验。亲爱的听众，求你帮助你，不是做一个因自我有所成就而骄傲不实的人。 就见了神的荣耀。这样一个像摩西这样的最光明面放在前方，最痛苦的时候孤单旷野四十年，当他牧羊的时候把所有的凶恶拿出来用，英雄不用英雄，此地英雄不用，此地也用不用英雄，啊，对自己羊讲天文地理，羊回答完全不同的价格。那时候他才知道人生的光明一面也有阴暗的，有时人高举你称赞你，你高兴。我告诉你，有时候也需要人凌辱给你痛苦给你负担，你也知道这世界多方面不同的状态所给你带来的磨练，正要反战正的完全。当摩西重心的一个人回过头来看看人生，他就用七个伟大的地方，七个伟大的敌人描写人生道理。我想要我选择怎么样去了解人生，我要选择摩西的诗，我不要选择别人。如果你注意思想在这首诗里面所包含的那个伟大的气概在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你会发现其中那些中心的思想是离百步五百几亿的地名的声音。你摩西被开启的时候，你神你主你创造天官的存在，就他整个四个声音以后，当他见识的时候，你为神去做工作，对主是坚定，就他整个祷告的声音，这个是个开始。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人本，那按照 centric plan， 那这就是 theocentric， 以神为本的思想，以神为本来打断整个人生的有信仰有中心的这个人生的感叹。我记得这里面提到七个大伟大的感叹到底是什么，我记得第一个字告诉我，人是在上帝伟大面前，人不会像尘土，我是地板的。一个人可以有什么样的骄傲，一个人有多大的权力，夸我的一生的生命中有多少人在年轻的时候非常有到年老的时候已经不进入行将就要归途的时代，他就知道自己有限。我告诉你，你是一个一生一世中间在神人中间征战，你有时候看自己不像人，看自己像神，我不要做人，我要做神。你以为你是神，所以你甚至可是为什么就讲一些抵挡上帝的话语，是好是恶。直到有一天当疾病缠身，当你走到人生最低的时候，走到人生最阴暗的一面，在现实中间登到圣灵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不过是人。圣经说世上的人从尘土而造，要归回尘土。你是我是谁，我是无论你我有多大资格多大才干，我们的神面前一个要归回尘土的人。上帝啊，你叫世人归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我是尘土了。从外表这个生命，从物质这方面的身体来看，我物质的身体不过是从泥土而造。今天许多人说这就不是科学，我就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是否有机会专对学生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时候可能我会特别为这个 Berkeley Campus 的学生来讲这个道理。你的关于科学、地理、这些方面与一千人的关系，就在这两个方面。我不仅会在 MIT 讲到，差不多有400人，你今年来不到了。人就是，你说我不能接受，这不合科学，这个不合科学，科学不合这个。科学的范围太低，科学的范围并不包括一切，科学只对物质的世界、物质的现象做一些细微的研究，就叫做科学。人的身体是泥土，所以直到今天，神还是用地上的尘土来供养我们身体。我们里面有 carbon、hydrogen、oxygen、nitrogen、sulfur、phosphorus、iron、salt， 还有其他的一些元素在我们里面，这些元素在尘土里面都有。我们今天是照着生物从尘土里面生长出来，五谷、蔬菜、水果，我们所吃的东西从泥土而来。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科学没办法拒绝，是我们的理性有据接受的真实。虽然如此，我们里面的成分就是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死。如果有一天你我死了以后，哎，我们很想念汤 从容，试试看开棺材，看看他垫在里面。棺材一打开来看，里面的就是黄历图一堆，百图一堆，一共两堆。你是如此，我是如此。你的圣经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是第一个描写是什么呢？人生如尘土，我们活在世界上如同尘土一样，这是不一样。
人生如旅客，
今天你们也归回。当我们在世间感到厌烦的时候，那这个世间我们感觉到不能再活下去，我们感到没有意思，我们回归回的时候，见了是归，归何方？何处为永远家？我要到哪里去度我的永远？如果人活着在世界上只有这几十年而已，那我倒可以随随便便。如果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几十年而已，我不必谈道德，我不必谈人格，不必谈信用，不必谈价值。不必谈立言，立功立德都是伟大的事。但我告诉人一个永远的秘密，就当你离开这世界以后，你要回到创造你的上帝那里。圣经说：“尘土归于尘土，灵归于世界上帝那里。”无论你信神存在，或者说不信神的存在，你都要站在他面前。当你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这第一这一句话说：“你们是要归。”请问你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你上帝？那你创造主 ，You will stand before your creator. You come, you are complete. I want to ask you, where should we go to tonight? 你永远的想法，我要归到什么地方？人生如同旅客一样，我们刚刚生在世界上的很不甘心，我们生出来都是大树，我们心里对着爸爸妈妈说：“你别再让我从地把我生下来。”爸爸妈妈哈哈一直笑，我在哭你还在笑，心里哭。好，我生出来你给我哭，你自己笑；我死了，我自己去给你哭。所以我们生出来的是自己哭，我们走的时候就给人家哭，对不对？你还要笑。我们在世界上在做什么？当我们走完人生的时候，那你爸爸不甘心。第一次，母亲离开很不甘心，拿着书包，母亲走了，不然我们面对那个又凶又严厉的老师的臭脸孔，我们很不甘心。我们第一次离家到这个地方去住宿也不甘心，我们许多不甘心的事情，世界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哦，当我们失恋的时候，我们更痛苦。失恋到一个地步，我们感到做人没有意思，他不愿自杀又怕死不成，跳还怕摔。所以见过的面，然后下去。哦，许多年轻人感到苦苦苦的不甘心。我在泰国见到一个人，今年已经43岁了，还不结婚。我说为什么你不结婚？你知道他怎么回事？我自己做人这么苦的，哪里好意思再结婚，让剩下几个人给他也这样苦。算了算了，等到你老的时候慢慢惯了，你生下来的时候不惯，到老的时候你惯了，对世界是惯了。我现在已经不惯了，我现在可以活下去，我要再活几十年，我已经爱上这个世界，我已经住惯了，我要继续下去。这世界说啊，你惯我惯了惯你已经爱上了，你已经喜欢住在这个世界，现在轮到别人去，让别人来生。这世界不是永远家，当你慢慢学会住惯这个世界，慢慢学会体会接受这个世界的环境，慢慢在这世界上的建立一个有一点的判断的时候，这世界对你说：“你的时间到了，轮到别人吧，去吧。”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们是人要归。千秋大业可见起，见起千秋大业的在你世界没有出现。我们可以对我们明天看看万事，他们有的不到几个数。你们自然要归回。当你听见这句话，你有什么感受？我请问你，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归回的时候，你已经整装预备好了。当你的时间到了时候，你已经完全装备好，预备走。如果你预备走，问题就到那里，你永恒的将来，你永恒的方向已经确定了。你们是人要背。第三个，摩西给这个人生第三个这个比喻是，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久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在这里，摩西用的不是百天的一更，摩西的夜间的一更，夜间的一更这个意思。你一个人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字也是一个丁，那我这里就根比较普遍，大家比较了解。一根也就是呢，在十二时辰里面一个时辰， 我们中国人把天干分成十，地支分成十二，天干地支这十二地支呢，就可以来分成这整天的十二个时辰。这样每一根呢就等于两个钟，百天一根，从夜间一根就算。为什么用夜间一根，不用百天一根？因为人在白天的时候对时间的过度有非常的焦虑的敏感，所以甚至你可一面做工一面写字的一面想现在大概来，你不看表也不知道大概现在方向，因为那个时间度过的时候呢，你里面有一种的非自见，但是有自救 intuitive recognition or procedural time， 你就留来一直你就 conscious。 那晚上有没有晚上睡到一半自己对自己现在大概说那就是一个我要讲，你晚上时间过去，你一步步就让它过去，就这样过去。所以牟提就是说，人生是夜间的一刻，暴风的，你打开生命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一去不回，那一段时间永远的消失，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我所有的东西移动，我可以去找他的单位，我可以找他到底坐落在什么地方。只有时间我没有办法找回他在哪里去，因为他去了。夜间一更什么意思呢？人生消失的无影无踪，存在变成不存在，这个叫做面对虚空。我讲面对虚空 toward the emptiness， I'm leaving now， I'm leaving for the emptiness， I'm going to emptiness， nothing emptiness， 这几个字从你见这些的字起分子了二十世纪各种的常用语，无论在沙克，无论加索、马丁·海德格尔、凯缪、杰布里·马特，这是伟大的现代的哲学家里面，在他们的词里面，在他们的书里面，常常把这个字提出来 ：emptiness， nothing， nothing， emptiness， existential， 这是存在主义这些哲学家。我看他们 ，they discuss nothing as if nothingness is not nothing。They discuss existence as if existence is not existing。他们把虚空了解成好像真正存在的东西，可以大大讨论一番的事情。他们把这个存在把它了解成欺诈，到最后存在变成不存在。所以这个 anxiety， 这个焦虑怎么样产生出来？人面对虚空，你叫他们夜间一更一样，晚上一更过去，你不知觉，就这样过去。就这样过去。第一，摩西描写出什么？他们如水一样的东西，人生如尘土，人生如旅客，人生如夜灯，人生如流水。什么叫流水？圣经的一句话：已经泼在地上的水，你能叫它再恢复原状吗？你能收回来？大江付诸东流的时候，一浪推一浪向前去，一去不回头。水变动无常，变幻无常，永远不可捉摸，是个例子。如果你今天拿一个照相机 ，autofocus， 你的照相机是这个图非常 automatic continuation， 可以继续不断的拍摄，这个运动，你会发现这个瀑布是放在某种万马奔腾下来的时候，你再来找 ，you take 100,000 feet of waterfall， or the actual waterfall。你把它比出来以后，你发现没有一张纸。流水的时候，变幻流淌，继续不断变动。人生在变动，上面见到那么多人，上面不见面你好吗？哎，你还是一样，哪里一样？这上面他看了什么书，见了什么人，思想完全不一样，出现东西好的不得了，这个可能是你的徒弟，你不知道。哦，你好吗？很好，很好，你还是一样，不一样。每一个人一样，每一秒都不一样。你刚才的聚会，从聚会完了，你就不一样。你就变，某几句话就开始影响你，你的思想就变。你现在从某某人讲到明天晚上，你又不一样，每天不一样的看样子好像一样，能看为一样的外表，不一样的本质。这是一种你老师的一个看法。2400年以前，希腊有一个人叫 Heraclitus， 这个人在他这些著作里面有这样的话：你永远不能走过同一条河流。很多人在他们过下河的时候，尿起裤脚，就在河里面跑，去那哈再回来，再从那哈，不需要过桥，因为河很浅。那他说的，过了这条河就走过了，回来已经变一条河，不行啊！我每天从这条河，从这块石头塌下去，就在这个河旁走过去， 但是还要跟你说不是啊，你过去的时候这个水啊已经回来的时候是变的水，所以 you never repeat the same thing twice。 那人生如流水，随着变化变化如流水，思想变化 many 20 things and many 20 die and many 20 eat。 有些的思想说你吃的时候你变成什么，就像 material 流流的，有些的是你思想的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and many 20 things， 这是思想主义的。还有一些的是 many 20 die， 敌为主义的，你做的是什么你就是。我告诉你 many 20 he will create，圣经也知道你到神怎么创造你什么样子，所以不是你要对你自己行为对你父母要竞争。人生不止如此，摩西和他们如水冲去，所以中国的兄弟，人生有难过一梦，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是皇帝，怎么起来变成教皇？明明做了皇帝，宝座的座位一坐不放好吃，你怎么一醒的时候，这个低寒低声，这个教皇主持在路边，那就是人生。我大概八岁的时候，我不记得七岁八岁，也是我的老师突然站在我面前问了问题，他说：“小朋友们，你们做过梦没有？”他说有，抬头了，你做梦没有？有。什么叫做梦？告诉我。哇，这本来懂的，现在一问变成不懂。做梦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梦，不然你问什么叫做梦？做梦做梦就是做梦嘛，你就打断说你不懂，那我对老师不能没有礼貌。做梦就是做梦就是快点说，什么做梦就是我记在我班上讲，做梦是什么？做梦就是明明口里一把痰。甜的不得了，真的吃得很幸福的时候，突然妈妈叫我起来，起来，已经天亮了，快点，不然你迟到了。我起来了，甜味不但没有，继而而来的又臭又苦，那个叫做梦。啊，对，那个就是叫做梦。等他讲，对，那个就是叫做梦。我那当时告诉后来再讲，难道这个叫做梦的定义吗？就是做梦的某一种感受，某一种经历的写照。我告诉你。人生如此大，我要问多少人小的时候是伟大的理想，伟大的理想。我从15岁开始教家庭教育，一直到现在，在好多省学里面教科学教程学，我这一年已经在教育界二等。我告诉你，许多人在年轻时候上好伟大，教小时候长大之后。我来这边放长大以后我要坐飞机坐阿飞，长大以后他们坐强盗变成强盗，长大以后我要做好人变成坏蛋，长大以后每一个人在他的理想。我在想为什么这千篇一律，为什么千古不变，为什么总是如此。当你注意看老师给学生的这个题目，长大我的志愿的时候，每一个学习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教科书都有一些的搞伟大的影响，这是梦的自主，那是叫未来的梦，梦想想象中间做梦，不是床上做梦，思想界的梦叫做梦想，床上的梦叫做睡梦，梦想想梦自主成功。我问你，当你走完人生道路，你走完人生这个千千万难，许多痛苦，许多沧桑的年代，等你走完了以后，你回头看，你经过了，我你满意，你满意在这世界里面。当你快要闭下你最后一次的眼睛的时候，你会微笑见到父母，或者你痛痛哭哭，轻轻叹叹，后悔非常无力。人生如同做梦，主啊，你是世人归回尘土所，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前面如已过的时候，如夜间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击，他们如睡觉，造成他们如生长的地第六个条件。我是说，主啊，我们人生如此的话，你看， 你再要去告诉我有人后面说你不恨他，回头看什么事情，我就恨他。那就是不恨说，人生如草，人生如花，人的美容如同花，人的生命如同草，草必枯干，花必凋零。他就恨人的美容如花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零。那第一个老人家对我说，你看看世界上的人是好看不好看？我说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他说哪一种是好看，哪一种不好看？我说好看的是好看，不好看的是不好看，就是男大男小好看，男小不好看。他说不是，所有年轻人都好看，所有老人家都不好看。我说为什么你这么说？他说我自己是老人家，我告诉你们年轻人不要骄傲，我最近觉得你漂亮。是的，你不要看那些人年老的。有的时候比你更漂亮，那些人不要傲慢，有一些过去比你更漂亮，更加英俊潇洒，不要他年老，细看你老了功底下比他更不如。生命就像花，美丽的漂亮的地下。我有一本书专门叫《艺术历史》，里面有一个意大利画家的白铜画的名字 Time Destroys you， 我深深自己那张图，我深自己大概20年前我就有了那张图啊，我就好奇，我注意一看，这张图啊，很认真，我没有机会到，直到5年以前去到，啊，就到伦敦的时候去找那个艺术博物馆，找到艺术博物馆的意大利那个旧的那些有没有那张图啊？找去的刚好那张图在摆放。我自己世界上有道博物馆的厂长跟放他们的这个展览，我去了刚好在注意在那光景，就是说的就是非常美丽非常漂亮青春的美女放在那旁边，一个年少带着时间的人在那挖他的脸。 Time destroys you， Time destroys you， 那个漂亮才不久就被人摔了。时间也是匆忙，这年幼的人来看，年老何的小眼无体的一个电影，这老人来看，昨天才生下，怎么今天变成这么老？你这个何等的毛病，时间何等的相对，已经给人感受何等的矛盾，有点不服气。但这是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我们生命如同草一样，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事情，人生如同昙花一现。现在的地球美丽的花，明天再来，今天盛开成个大型的花，明天的枯萎的枯萎的花瓣。我在英语里叫的那个神学里有一棵那这个昙花，这个昙花有好几年在那，有一次晚上开花的时候视力很好，哇，我没看过这么美的花。在印尼文里面昙花叫做不王的花，跟妈妈讲叫做不王的花，叫 king。有一个人也要见过，我说我过去那昙花一现，那丑人就见过，这肯定是现在不是最漂亮的。我说现在不是最漂亮，什么时候是最漂亮？那这种花跟别的花不一样，价格贵，艳阳太阳。这种花是3点半夜前开花，是12点半开的最正时，也是最美。到了12点再出来看，真的美不胜收。有这个方法是在什么？你先找到起来，要发现一阵的风声。相对的，我记得昨天晚上说完以后，把我放不下来。我快点起来看，一起来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中国人的精神力，随头掌机。这句话本来盛开的，突然间，我们乱七八糟，这个叫做随头掌机。我一明白那句话，就明白我是谁。我是一个有一群人力的事情。你是谁？你今天的青春能长久？你所有的力量，黄金的时代都到了。青年们，爱自己的方，青年们，爱自己的方，青年们，不要荒废生命的荒宴，醉酒奢华，陷入放纵情欲，拜倒绝望，对我生命，我们的生命都会不同。年老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他讲的这个话，人生就是这样，以七个人到最后。我是最危险，一起去我身边，你 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多年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人生不如哀叹，
人生如叹息一样。当我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提到这七个字的时候，我的心有很大的感慨，人生是叹息，
是，
我感觉人生是叹息。有多少人在心里的深处经历了许多痛苦以后，他们痛得不能支持下去，他们从生命的深处说：“唉，做人有意思。”我不知道你讲过这句话吗？我七岁的时候第一次讲这句话，给我妈妈骂的。那时候病得很重，躺在床上，整个晚上挂刀人。我母亲无微不至照顾我，三更半夜起来给我吃药，为我祷告。那时候我不能接受，再一次。非常安静的夜晚里，自己说：“唉，做人没有意思。”当我第一次讲这句话，我妈妈转过头来说：“七岁的孩子讲这个话，小孩子不可以讲这个话。”我说：“几岁讲？”七岁不可以，几岁才可以？我的母亲说：“这不是小孩子讲，是大人讲。”人生的体验有界限的不同，有界限的分辨。他讲那一句话，我就是我以后越来越有意思。你们小的时候还不可以讲，大了就可以讲，不是越来越有意思。我的母亲当时三岁做寡，把七个男孩一个女孩辛辛苦苦养，在抗战的时期，做了多少次？他做三十三岁母亲的长大话。我说我跟你讲，今天参加我也跟你讲，是，你下来不应该看死我，有一半看到我的死亡。我听了一句很矛盾的话，一半看到，盼望到最后，年老可以死，年老可以死，但是盼望不见了。人是有意思，我告诉许多人，伟大的叹息用什么表？用艺术表，甚至用音乐表，音乐的本身就是一个叹息。我是很爱音乐，但是我要讲这个音乐的本身就是一个看法。你说音乐是一个看法，今天看多少青年把内心的痛苦难过琵琶唱出来，哦，看听啊，不是在看听。如果他们用琵琶，你们要大浪这样看，谁要听？所以看是要有艺术人才要听，你懂不懂？这叫做 melodiosa， 有旋律的。有音乐的，有和音的叹息也没用。你看多少青年人，他们叹叹，他们叹。我告诉你，连猫王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会那一下子变得全世界出名，能够叹。他说：“好好好。”原来他代表大家在喊，你懂不懂？很多人要喊喊不出来，一看他喊，好了，你去喊，你做我的代表，我跟你喊。一下子啊，他就卖了百万本，惊叹的。今天我告诉你，真正练音乐修半死的人不会错，那个没有练歌和乱弹的就错。你读的半死半活，真材实料，你赚的钱不多，随便他能赚钱很多。奇怪，就是音乐不是看的，越低级的音乐，把越大的看低，越普遍的看低，唱出来是大家都能弹。那么你说高级的音乐，我叫排戏。如果我把一首歌，音九个交响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他们已经。 给了最主有伦敦大伟的总地的一大笔钱给他给地设，他拿了钱才在地方掉了，所以怪钱拿去地设的身体里没有写出来。有的人说 Schramm 的第一记得了贝多芬的地设，那是另外的话，贝多芬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都比较激烈，第二第四第六第八比较柔和，当然第八有比较相当激烈，但没有第三组的七组那样激烈。地形最柔，特别是地形的第一个部分柔得不得了，因为当时他跟你谈恋爱，我们可以不柔。好，我问你，如果你爱一个人，我问你，贝多芬九个心里哪一个心里建筑是最重、最难、最沉？哪一个标准？就是个很重、很难建筑、很长、很柔软。哪一个根本最后是最快、最简单、最轻的东西？告诉我。他讲错了，来，哪一个最？我告诉你，第五交响呢，建筑的很重，重的不得了，你问完了还没完，很长的建筑。那第六交响呢，我认为是最短的结束。
哀歌被人用，共舞的品歌被人看。人生如尘，人生如旅客，人生如夜客，人生如流水，人生如岁月，人生如花，人生如安息。你能不能对自己要照顾好，对自己好，世世代代，诸上对自己。